有了德性以后才加上知识。好，所以这个德性呢，这个德性，这个字德性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要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有没有？他提到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国度，属神的子民。那彼得前书的章九节说，所以要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个美德呢就是这里讲的德性。好，所以有这个德性以后再加上这个知识，我们就才能够就是说属灵的眼光才能看得清楚，才不会好像眼瞎。彼得这里讲到就是说才不至于眼瞎，看不到看不清楚。好，那所以但是这个神学院的训练很多时候因为一下子一开始就是知识，所以在整个基督徒的过程里面呢，事实上是从德性开始，然后再加上知识。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在神学院上课很多时候就从知识开始，没有办法在德性上给大家很多的磨练啊。但是感谢神的是因为神学院不是你们生命的主，神才是你们生命的主，所以神学院的训练也是在神整个计划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你们在神学院接受知识装备的时候，很多时候神自己在你们的生活上来磨练你们的德性。好，所以一般假使你们真正念神学的话，很多的神学生都被磨得很厉害。好，那你假使旁听的神可能就比较随便一点。好，但是假使你们是真正很认真的话，他会 make up 这个 deficiency。好，因为你的整个生活都是在他的手中。所以也不用太难过，好像说没有磨练的机会，神一定会给你外面有磨练的机会。那我们现在先开始讲这个创世纪。这个创世纪呢是很重要的一本书。事实上呢，所有今天假使你去看所有新派的神学，特别是呢这个对于圣经不相信攻击圣经的这些学者呢，他攻击的最厉害的是创世纪。好，因为创世纪呢假使能够被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还不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所以要是在你们讲义我会跟你们讲第几页，所以你们要是要抄的话你们就另外写在另外簿子上。好，那个因为创世纪呢要是他能够把创世纪打倒的话呢，那基本上呢圣经呢就很多东西呢没有什么好相信的。你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创世纪的重要性呢，对非基督徒来讲呢，首先呢假使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对不起，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好，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所讲的呢是指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神基本上讲说呢是什么，他就说你们呐，就说这个借着这个所造之物，借着这世界上的这些受造物，借着这星辰的运转、日月的变化，然后呢，借着这些看到这些动物、植物的这个生命的奇妙呢，他说神的永能跟神性呢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你看不见神，但是呢，他说借着所造之物呢，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基督徒呢常常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我们的信心在里面，就说神说这些世界上的人呢，神已经给他足够的证据让他知道有一个造物主，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再证明有一个造物主，因为我们要证明也很难证明，神说我已经给你看到够多了，已经够清楚了。所以呢这个是神的工作。所以那我们的工作，当我们要介绍一个人来认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第一个就是要介绍他来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把他 从这个创造所看到这个神呢，开始要引导他到这个这位 specific 很清楚的这位神。那所以你一般你拿一本圣经给人家看的时候呢，一般他打开的从哪里开始看？从创世纪，从第一页开始看。所以创世纪打开了，他一看的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说哦，原来你是圣经所讲这个神，就是我常常在思想到底在哪里的这位神。那你知道很有意思的，像在这个佛教里面呢，有人他们在问那个释迦牟尼，就说这个世界怎么来的，我从哪里来的，好，那到底这个世界要往哪里去？那他们的回答是什么？他们说那个好，他说假设有一天你被一支箭射到了，那这个箭射到你了以后呢，你发现你就说这个箭射中你，然后你受伤，然后就开始恶化，那就开始会恶化，开始要死。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问说，我要知道我为什么有人要杀我？那这个箭是用什么材料做的？然后它为什么会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来射中我？然后这个箭为什么会这样子挥，然后来伤到我？我一定要知道这些情形。那个佛教说，假使你要知道这些情形才接受医治的话，你可能就死掉。所以他说，你不要去问这些事情，你就赶快接受医治就是了。所以他说，你基本上呢，你是要解决人生的生老病死的问题，你不要去问你从哪里来。好，所以他们当然他就带你进入这个他们的轮回啊，这些什么是空啊，这样当你能够帮助你能够脱离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所以他呢，基本上他不会 touch 到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只有圣经是很清楚的讲到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那所以当一个人拿到圣经的时候，拿到旧约的时候，他基本上看到哦，原来我一直在思想的这位神就是圣经所记载这位神。所以当他一直往下看的时候，他就容易接受耶稣了。好，那所以这个假使呢，依照现在新的那个就是新派神学家所相信的，就是说这个旧约圣经只是一个故事，只是一个传说，跟没有什么不是事实。那么这些在寻找神的人呢，他基本上他家是基督徒都这样认为的话，那对他来讲呢，他没有一个可以寻找到神的一个最有效的途径。好，那这个是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讲。那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呢，创世纪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好，非常重要的书。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好，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说你们将来要去哪里？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要去哪里？要天国。你们将来要去天国，要到天堂去。来，那我问你们，在天堂里面有没有工作？有没有？有。敬拜赞美。OK， 所以 有很多人说，我到天堂去做什么？他说敬拜赞美。那你想一想看啊，他其实连去教会，礼拜天去教会，他都很不愿意去。你叫他一生之久都在敬拜赞美，他可能会觉得哇，这是在天上只是敬拜赞美。那你们觉得在天上工作就是敬拜赞美，或者还有其他的？啊，啊，心念心地，与主一同作王掌权。好，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我觉得你们很好哈，就说你们大部分都很正确，就是说将来在天上呢，还是有工作的。好，换句话讲，工作本身哈，不是一个咒诅。工作本身不是一个咒诅，因为很多人呢，就想到说，哦，我在将来到天上，我就习了劳苦，就不用再工作了，好，就不用再工作了。所以很多人呢，就想到说，我在天堂就是放下所有的工作，那就什么都不用做了。那事实上，你们知道，有很多人，退休哈。一辈子就是努力工作，要赚一点钱， 累积一些储蓄，然后呢到了那一天呢、啊、就是可以退休了，可以不用工作了，他非常高兴。好，因为他放下工作，第二天早上不用那么早起，可以睡到自然醒。好，那醒了以后呢，可以吃到什么要吃的东西，吃完以后再回去睡觉，那睡完以后再吃点东西。但是你发现呢，他在过了几天以后呢，他开始受不了，他开始受不了。所以很多人哈，很多男人哈，本来没有什么病，退休以后呢，过一段时间没有事做哈，全身都是病，然后呢，很快就死了。因为哈，他发现呢，没有工作哈，是一个相当难忍受的一件事情。我最近看到有一个报道，就是英国有一个中了那个彩券，中了一个欧洲彩券最大的彩券的人，他是一个 locomotive 的一个驾驶员哈。就那然后他后来呢，他大概休息了几个月以后，他受不了，他回去重新上班，因为那么多钱，但是他发现不做事呢，他受不了。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晓得说，好，其实呢，圣经里面呢，就从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来看呢，其实呢，工作本身呢，不是一个咒诅。好，工作本身不是一个咒诅。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的开始的地方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十五节，第二章的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人基本上呢还没有犯罪，那神呢给他一个工作，就在园子里面修理看守。所以这个修理看守呢，这个是在人还没有犯罪以前神给他的工作。好，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工作呢本身呢不是工作本身呢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咒诅。好，我看我们哈，我们可能从我们来想一下哈，来想一下，从我们从这里哈想一下，就是整个创世纪哈当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哈，第一天神做了什么？第一天神造了什么？他第一天他把光，他创造了光，然后呢把光跟暗分开，对不对？好，然后他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好，所以犹太人他们到今天呢，他们还是一天的开始是从晚上开始，所以有晚上有早晨，所以他们的那个 Sabbath， 他们的 Shabbat 那个安息日是从礼拜五的太阳下山开始到礼拜六的太阳下山。好，那这个是安息日。那么第二天神做了什么？神第二天造了空气，或者有人叫英文翻成，有的翻成 firmament， 有翻成 expanse， 有的翻成 sky， 就是一个空间，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来，上面的水是什么？是云，对不对？云里面含有很多的水分。下面的水是什么？海洋。好，那么第三天神造什么？第三天呢，神把旱地跟海分开，旱地跟水分开，然后旱地上呢就长出许多的植物来。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天呢，神把那个光跟暗分开，第二天呢他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第三天呢他把旱地跟海洋分开，那上面有很多植物出来。好， 那第四天神造了什么？他造了大光、小光，还有星星。大光是什么？太阳。小光呢？是月亮。好，那这个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那第四天跟第一天有什么关系？第一天神造了他有白天有晚上、right? 所以他就让太阳就掌管白天，月亮掌管晚上。好，那你们有没有问题？Very good question. Yeah, very good question. 因为有的人就说圣经基本上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好，第四天才照的太阳，怎么第一天就会有光？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那个就像我们家是问一个问题说你现在这边有没有光？是什么光？灯光。好，那所以灯光不是太阳光啊，但是你有光啊 ，right？那事实上启示录里面也讲到将来的在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不需要有日月光照，因为神就是光。好，所以事实上前面几天的光呢，它可以不是太阳光，那是什么光也许是宇宙光。好，也许是什么光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到第四天以后才让太阳来掌管白天，那月亮来掌管晚上。那所以第一天呢，神造了白天跟晚上，然后第四天呢，他白天里面他 fill 白天 with 太阳，晚上呢 fill with 月亮跟星宿。那么第五天呢，第五天神做了什么？第五天神是动物吗？什么样的动物啊？水中的鱼，还有呢，天空的飞鸟。那跟第二天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时候它是有天空来 expanse 天空，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所以有这个天空，还有下面呢 有海，对不对？所以它就在天空里面呢，他就 fill 这个天空呢 with 鸟，灰鸟，然后海呢他就 fill it with 鱼，好 fill it with 鱼。所以你这样你应该可以猜到第三天跟第六天一定会有关系，那你应该可以猜到第六天神大概做什么。所以第六天神做了什么？好，第六天，我说第六天神做了地上的各样的牲畜、昆虫、野兽，还有人，好，还有人 ，OK。所以我们看到第六天呢，就是他所造的呢，就是充满了地上，好，地上的各样的走兽充满了地上，还有造了人。那么人，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念一下那个26节到28节，好吗？26节到28节，我请第一位同学念，好吗？那个，请你念。好。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畜。”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男照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OK， 所以神呢？ 神就是给人造人，给人的目的，造人的目的是什么？要管理万物，管理他所造的这些牲畜还有全地。来，神造了这些呢，是交给人来管理。那这个工作大不大？工作大不大？工作很大，对不对？工作很大。那这个假使哈，你有一个很大的农庄，有那么多的动物要管理 ，OK？ 那你请了一个人来帮你管理的时候，你今天请了，你要他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你可能要他马上就开始工作，因为太多的工作要做，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到那个第二章呢，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所以神事实上呢，在第七天呢，他没有要人去工作，他要人怎么样？安息，享受跟他的安息。所以我们这里呢，就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就是说这个安息的观念。安息是什么？安息基本上不是因为人工作太累所以需要休息。当然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工作很累，安息附带的有一个帮助，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身体上有一点休息。但是在神本来的计划里面呢，安息其实不等于是因为工作很累就休息了。 OK， 所以我们就要问，那到底什么是安息？到底什么是安息？好，那你记得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对不对？所以你按照他的形象，就假设说你今天你在这个 Bay Area 你开了一个珠宝店啊，你是经营的很好，赚了很多钱，你就决定到那个 Los Angeles 也去开一家，所以你就开了一家，但是你自己不能去啊，你就要请一个 manager 帮你管，对不对？那你要那个 manager 怎么样来 run 这个珠宝店？要跟你这边的一样嘛，是不是？照你的方式来做，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按照你的形象，按照你的原则去让那个珠宝店。所以神造人呢，他基本上他在本质上呢，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他要我们去让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他要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去做。我在198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信主没有很久，那以为神可能会呼召我去中国做宣教士，所以我就先到中国去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形。那个时候刚刚开放，一点点开放，一点点还没有真正开放，所以 那我到广州啊，他们就有坐这个车，他说哇，有一个车要到翠亨村，我一听哇，那赶快去，因为我们在台湾读课本都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是生在翠亨村，所以就坐这个车子去。那这个车走那个公路，那个时候那个很多地方没有桥，那就是车子要走到渡轮上面，那渡轮过了河，然后你再下来，车子再继续走。那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中间有个渡轮过河的时候，那个渡轮哈，不小，然后是一个平的，然后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梁，他梁呢他就写了几个字，写得很清楚，我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人人讲文明讲卫生，请不要将果皮纸屑丢在船上，请丢到江里。我还到今天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已经有20多年了，我还记得很清楚。好，那你要想想看，好，假使大家讲文明讲卫生的话呢，那特别在那个地方家大家都这样做的话，结果是什么样？结果那个河水呢，可能今天你要再把它治回来呢，要花更大的代价，是不是？要花更大的代价。那这个就是人呢，当离开神以后啊，当他没有神的方法的时候，他去管理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就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情形。那所以呢，你知道这个不单单只是管理万物啊，包括人的工作，好，人的工作。你知道有人说哈，在这个世界上 的工作好像是一个red race 哈、啊，就是你就是或者说你说像是爬楼梯，就一直爬一直爬，你就是一直高升一直高升，你就想爬快一点，爬到人家的头上，啊，比人家还快一点，啊，就是你一开始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希望孩子可以跳级，啊，可以早一点念才7岁可以念2年级3年级，啊，或者是希望他能够念快一点，那然后都比人家快一点。那其实有人说哈，最悲惨的就是你人生一直拼，一直往楼梯这个爬，等到你爬到楼梯的顶端呢，你发现这个楼梯哈是靠在一面哈你不愿意去的墙上，所以你爬到上面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不是你要去的地方，那是一个最可怜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什么叫做安息哈？安息基本上呢，就是你先把这个楼梯啊放在对的墙上，然后呢你开始去爬呢，不管你爬多少，你越爬是离那个好的地方越近。那你要是把这个楼梯放在不对的墙上呢，你可以爬得很努力，但是结果怎么样？结果你发现呢都是这个非常非常可惜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那创世纪当然提到人的犯罪，创世纪提到人的犯罪。那么人的犯罪呢，基本上假使你说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的原则，我们好像看到一个原则，就是说他基本上呢是要人先享受安息，对不对？然后安息以后呢，叫人去工作，对吧？好，所以这个安息哈，神要人先安息，然后再去工作。那这个工作本身哈，其实并不是一个犯罪，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好，那问题是哈，现在哈，我问你们哈，当人离开神以后啊，当人犯了罪以后呢？现在的人还工不工作？还工作，而且工作更努力，是不是？好，那所以在这个 cycle 里面呢，人失掉的是什么？人今天没有这个安息。来，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失掉的是这个安息。但是呢，我们今天还继续工作。所以呢，这个工作的结果，当一个没有安息，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你继续工作的结果呢，就像圣经的这个传道书里面所讲的，他提到说这个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都是怎么样，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对不对？好，他说我在日光之下孜孜营营做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好，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传道书呢讲的就是没有安息的一个工作，讲的是一个没有安息的一个工作。所以你发现在整个传道书里面，他会发现说哦，他就是因为他只因为他的隔壁有买了一个新的 mower、啊、新的这个除草机，那因为很不错，所以他就要去买一个更好的而且可以坐在上面的，但他家自己也没有草地，他就是因为只是因为人家有，所以他一定要有。好，所以别人呢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因为他有，所以我就一定要有，而且要比他更好，所以我就在那边努力的工作。他说你这样工作是什么意义，有什么意思？还有他说有的人呢，他也没有妻子，也没有也没有孩子，但是呢他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了一大堆的钱，那他呢就舍不得用，一直积。那所罗门就问说，那你这样子辛苦工作，你到底什么意义，为了什么？好，那所以你看整个传道书里面，他最提到的呢就是说日光之下哈，就是说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呢都是虚空。那为什么？就是他提到的是因为没有安息，可是人呢还是一样在工作。所以你发现呢，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呢， 他跟我们讲了一句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的面前来，我就让你们得到什么安息。所以主耶稣来了以后呢，他为的是什么？ restore 这个安息，是不是？ restore 这个安息。那 restore 这个安息，所以可是 restore 这个安息以后呢，我们就接着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要问了，那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强调哈，你得救呢是本乎恩因着信，对不对？不是因着你的行为，不是因着你的行为。但是呢基督徒需不需要有好行为？那好行为为的是什么？与救恩相称，与救恩相称，非常好，与救恩相称。但是你发现哈，你发现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一起念好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我们常常呢就提到的呢，就是说救恩呢是因着神的恩典，也是因着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所做的，没有任何的行为，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夸的。好，所以这个讲得非常正确，因为这个安息呢本来就不是你靠任何的工作可以得到的，安息是全然神白白的给你的，好，白白给你。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传福音传完了，或是一个基督徒在世上呢就停在这里，就停在这里。因为假使你只是为了得到这个救恩的确据，只是为了得到将来能够上天堂的话，你就要问，那为什么神不让我们一得救以后赶快走，赶快到天堂去，为什么我还留在这地上，对不对？那所以你看啊，因为你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呢第八第九节讲完以后呢，它有一个第十节才算结束。好，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换句话讲呢，他说哈，当你得到这个安息以后，当你得救以后怎么样？他说有工作要给你做。那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这个工作呢就是要按照主耶稣基督预备要我们行的方式去做，要按照主耶稣基督 要我们行的方向去做。所以这里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你知道神之所以为神，就是因为他所说的一定要成就。假使他说的不能成就的话呢，那他就不叫神。那你知道神造人以后要让人来管理，按照他的形象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那今天人有没有这样做到？没有，人没有做到。所以假使世界就在这里停止的话呢，那么神就不算神了，因为他所当初所设计的呢没有达到。那么我们就要那感谢主哈，因为这个世界呢还没有到结束，这世界还没有到结束，主耶稣今天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圣灵在这世界上在做的工作，是 restore 那个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God， 所以让人呢可以跟神恢复这个安息的关系。但是恢复这个安息的关系以后呢，就是按照神的形象，在安息里面跟神有关系的时候，按照神的原则来做你的工作，懂不懂？那这个时候你的工作才有永恒的价值啊。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哈，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是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呢，把它 dissect， 我们把这两个东西把它分开了。你到教会里面，你去享受安息，然后你到世界上呢，你还是回去按照你以前那个打拼的方式在那边工作。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基督徒他会觉得不满足，或是还觉得很累， 那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说感谢主，我要早一点退休，退休以后呢，我就可以到天上，就不用再工作了。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的工作的方向还是继续，他还没有认识以前，没有认识神以前的方式，没有认识神以前的那个价值标准，在里面工作，所以他觉得很累。所以当你发现哈，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当他认识神以后呢，他的职场工作的观念应该是改观了。他那个还是继续工作，他的工作的方向、工作的原则，就慢慢是他跟神那个安息的关系越来越清楚以后呢，他那个工作的方向在越来越满足，他越来呢，他所做的呢有 eternal value 啊。所以你发现哈，因为我在这个在这个阿根廷，我去阿根廷教书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南美哈，他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很多从这个从国内来的这些从中国出来的这些人哈，他在那边很努力的工作，那很多时候信主了。信主以后呢，他就是说哦，我出来是为了赚钱的嘛，哈、啊，所以他信主以后呢，他工作呢完全没有改变，工作的方式完全没有改变，非常的拼呢、啊，他一天大概工作25个小时，哈、啊，然后呢有空的时候啊才到教会去，有空的时候才到教会去，好、啊，然后呢他求神呢、啊，就是说他去教会的时候。是做什么？祷告，求神让他工作的时候可以赚更多的钱。OK， 让他工作的时候可以赢过别人。OK， 让他在工作的时候呢，可以赶快赚够了钱了以后呢，他可以进入他的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我不晓得下一个阶段是什么，要退休，然后没有事做，然后很难过或什么 ，I don't know。好，那你发现呢？这个其实是今天很多人同样的问题。很多人他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发现呢，安息了以后，当他恢复跟神的关系以后呢，他需要怎么样？他需要开始问神说：“我应该怎么工作？”我现在就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其实今天同样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主耶稣跟我们讲过，他说：“你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对不对？”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常以为这个以色列人以前他们拜偶像的罪啊，就是说他们没有拜耶和华，他们去拜巴利。我们常以为是这样，其实以色列人的罪不是这样子。以色列人的罪是他两个都要。以色列人的罪是他也拜耶和华，他也拜巴利。那这个我就在看那个小先知书，看到那个何西阿书的时候，我就才了解说，哦，原来是这样。因为神找那个何西阿的时候呢，你知道何西阿做了一件很，就你们想做先知的哈，就是要有一点准备哈，就是说神叫何西阿去娶妓女，他娶来以后呢，生了三个孩子以后，这个女的又跑出去了，那神说再把她娶回来，好。那何西阿其实是一个 very tender kind 的非常 nice 的一个男人。我看这个世界哈，这个有这种男人真的是不得了。那个，但是他就是，然后呢，神就用这个他去娶，又叫何西阿去娶妓女这件事情呢，来跟以色列讲说，你们就像这个妓女一样，好，就说哈，就说。他而且神骂得很难听，他说你知道这个人家哈去找妓女哈是要付钱的，那你们做妓女呢，你们是花钱请人家来，好，你注意去读第二章，基本上他是这样讲，好，那他说以色列人呢、啊，你们所以会这样做，你们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们不认识我，因为你们不认识我。他说呢，我给你的这个新酒油啊，这些谷啊，这些东西哈、啊，他说这些都是我给你的，但是呢，你却以为这个东西呢是巴利给你的， 而你却拿这些东西去供奉巴力，那是什么意思？神基本上呢是跟你讲说，好，你以为啊，你这些油啊、新酒啊、你生命上的享受啊，你以为你是在这个世界上混战啊，混战，我们讲混战就是就是乱打乱战了啊，混战，真的是混战。你不觉得你们有时候在这个商场上像在混战一样吗？没有原则吗？来，只要能够抓到钱就先打了再说，这叫混战嘛？你以为你有时候你以为呢，我今天能够有钱，我今天能够生活得很好，我能够比人家好，是因为我在商场上混战，我力量比较大，我是抓得快一点抓到的。好，所以呢你来到教会呢，你就求神只能够做个祷告，然后到商场呢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好，去那边努力。好，那你事实上你是想呢，我神说你敬拜神跟敬拜巴力，你很多时候认为你的钱财是巴力给你的，但是神说其实不是，他说我有能力祝福你，其实你所有好的东西都是我给你的。那基本上神是说，假使你能够跟我有这个安息的关系，你敢用我的原则，照我的原则去工作的时候呢，我让你工作不至于那么辛苦，而且呢我让你可以享受到我要给你的祝福，我要你给。所以你今天看嘛，你真的是去看，你今天你所要去的国家，每个人所要去移民的国家都是受基督教影响很深的国家，而且一般都是这个Protestant 影响的国家第一，然后天主教影响的国家稍微可以。所以但是呢佛教影响的国家我们没有人要去移民，印度没有人要去，回教的没有人要去，是不是？这个无神论的地方没有人要去，为什么？因为他跟神安息的关系以后呢，产生出来的结果是一个祝福，所以人家可以有一个安息，有一个享受跟神的敬拜，然后去工作，工作得很愉快，对不对？但是你却要牺牲掉你的安息，然后呢去那边努力，去那边又抢又抓又你以为是靠着这个巴力的关系，好，靠着这个马门的关系你今天得到这个好处。所以常在教会里面听到很多人说，哎呀牧师啊，我们是这个讨生活的啦，我们不去打拼的话我们怎么活？好，我们不去打拼的。那有时候你就发现神会说，难道我没有能力养你吗？难道我没有能力养你吗？难道你一定要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吗？好，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工作是可以的，但是你应该在主的原则里面的工作呢，让你可以享受那个工作，而且可以得到神的祝福，而不至于呢把你一生呢就这样子浪费掉。好，把你一生这样子浪费掉，那以后这个工作，而且在主里面的工作，很多时候呢是兼带着要在主里面的工作呢，很多时候是兼带着要磨练我们的品德，磨练我们的品性，所以将来你这些工作的果效，那是 reflect， 其实你的品性哈，你的德性是会反映在你工作的这个特质上面，那将来这些工作的果效呢，来到神的面前呢，神是用你这个工作的成果来 evaluate 你，来决定你在他的国度里面呢，给你什么样的一个给你什么样的一个负担，给你什么样的一个 involvement。 所以假使你看那个启示录的十九章的第七节跟第八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他说这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我们常讲到说我们将来穿白袍见主，我们说这个 袍子就是主耶稣的义，没有错啊，这是确实我们是因为主耶稣的义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但是在这里呢，他提到将来羔羊跟他的心腹有宴席的时候，刚将来主耶稣呢要跟我们一同吃饭的时候，他说那个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呢是什么？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换句话讲呢，你将来啊，你的工作，你就得救以后你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呢，就决定说你将来穿什么样的衣服在神的面前。你看到那个神的国来临的时候呢，他不是去请了很多人来参加这个宴席，那有的人没有穿这个婚礼的宴席没有穿这个宴席的礼服来，那神就把他赶出去，有没有？好，那这个因为信主呢，接受耶稣呢，是一个信心，而且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这是完全无价之宝。好，我们不用付，也是我们不用付任何代价，神白白给我们的。但是信主以后呢，能不能得奖赏，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好，所以我其实在圣经上里面在圣经上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就是说将来我们在神面前呢，是按照我们信主以后，按照神方式所做的工作的果效，我们将来在神面前得到他的奖赏，能不能跟他一同治理。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等一下再继续。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